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进入到生命记的最后一章第34章啊 QT 的经文啊，虽然是一段，但是我觉得34章还蛮棒的。我们可不可以从第一节读到第12节啊，34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其实有短短的12节，而且我们一起把这12节把它一起同声来把它读完，来看看这段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仆人啊，他最终神如何为他预备他一个荣耀的啊将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束。我们来看34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同声来读，请。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毗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阿们。34章是整个生命记最终的结束，也是形容他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因此读34章呢，我们要有四个看见，透过这四个看见，我们来看神在生命记当中到底要向我们所阐述的真理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看见的第一个价值就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我们读生命记一定要读出来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从出埃及进入到迦南美地，在整个利未记、民数记以及生命记的记载当中，从摩西的出生一直到摩西的经历，及至他在埃及宫中的长成，他在旷野他的生命的经历，及至他起来再回到埃及，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当中领出来，在旷野寻的旷野经过40年之久，再进入到在迦南地，整整是他的生命当中的120年，通通都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的刻意安排。所以我们要来读出来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神也会安排我们在生命当中大小经历的事情。你要看到神的旨意必然成就，神的信实、神的真实、神的慈爱，极致是他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所展现出来他那严厉的那个治理，甚至是他的愤怒、他的厌恶，你都要看出神的性格来啊。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可以信主多年，但他可以长寿享受神的祝福，他可以享受教会当中彼此弟兄姊妹们的相爱，但他可以不认识神的属性。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可怜的，这样一个基督徒是可惜的， 他可以在教会多年，但他不认识神的作为，他不认识神的旨意。他可以享受在教会当中的丰富，可以享受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合一的帮扶，但是他仍然不明白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所以我们常会在想，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每天的生活的经历，我会遇见谁，我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读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我进入到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公司职场上班，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主管老板和同事，我想要买房子，我在那边寻求神说，神啊，引导我买到好的房子，即使我买到好的房子会享受这个房子的美好。你有没有想过，那都是神刻意的安排啊。在我过往服事的教会当中，我们常常看弟兄姊妹们会来到教会当中，哎呀，传道啊，牧师啊，我们最近要买房子，有三间房子我们正在选，有四间房子我们正在选，为我们祷告啊，谈到一个好价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有吗？哎，我们买房子买个好价钱嘛，我要跟屋主选一个好价钱，我可以买到好的房子，即使到买了一个好的房子，哎，我们就享受了那个好的房子，是不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神刻意让你买到那间房子，他要让你因着房子买在那边，你周围的邻居因你而认识福音，因你而享受福音的大能，因着你能够进入到那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大多没想到这个，有时候我们进入到好的公司，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他能够进入到好的职场，他能够遇到好的老板，有好的福利啊，一生就找到好的工作啊，父母亲我们就安心了。可是这个孩子我们也必须要教导他，让他知道他会进入到这个公司，他遇见他的老板，遇见他的同事，神高升他，让他建立一个团队，他有下面他的下属。有没有想过要透过他让周围的人见证神的大能，透过他经历到神福音的好处？有时候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孩子讲，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能够进入到好的学校，有好的老师，好的同学。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在环境当中除了去塑造他，有那个从这地上他该有学习的一些的学识和真理，他塑造他的品格，我们有没有告诉他，将来你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要神透过你见证他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读出来摩西的一生120年，宫中各样的学习，旷野当中的一个漂流，即使到能够成熟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是预表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我们要看出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愤怒和厌恶的。我们在前几章我们有读到，我们在两座山上啊，基利心山，还有什么山？什么山？以巴洛山。一个是宣告了神的祝福，一个是宣告了神的咒诅。我们要去读出来神的性格。保罗在提摩太书那边有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默示其实好一点的翻译是，圣经都是神的什么呼出，就是你的呼吸。这个圣经都是神的呼出，不是吸啦，不是呼吸，都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应该叫神的呼啊。就是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读出神的性格来，读出他的旨意必然成就，读出他的治理，读出他的权柄，读出他的掌管，以及读出他在人身上的每一个环节他细腻的安排。所以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当我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到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都来看看我自己，我今天遇到了多少人，我说了哪一些的话，哪些人让我今天觉得心情很开心，哪些事情让我今天心情很沮丧，哪些人哪些事让我今天的情绪起了愤怒。我就要来问问自己，神啊，透过今天的人事物，你要塑造我什么？我可不可以读出来，我在我今天的生活里面读出来你，读出来你的安排，读出来你的治理，读出来你在我生命当中刻意放下的惊喜。 男女交往的时候啊，夫妻在感情当中，有时候在他的生日，在我们两人的交往日，甚至是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当中，哎，一个刻意的一个约会的安排啊，我会觉得哎呀，老公你好浪漫啊，我说哎呀，老婆你好贴心啊，哎，我们这样的经历有吗？哈，只有一位啊，感觉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情需要神更多的爱的浇天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突然发现，哎呦，我怎么会经历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真好啊，神真好。这件事情气死人了，我们就很少讲，哎呀，神你真好。我讲说，神啊，我怎么那么倒霉？我怎么遇到这种人？我怎么遇到这种事？我怎么会在这种公司？我怎么会遇到这种老板？我怎么会有这么恶劣的环？那个叫做什么邻居？有没有想过？你想过那是神刻意的安排吗？所以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我总会去细想说，神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但你们想过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你我生活当中还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读出他的旨意必然成就，读出他的性格，读出他的信实，读出他的美好。所以有时候基督徒来教会待久了，信主久了，我们就越来越忘记这位神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他一直给我有刻意的安排。所以我们常会在讲，哎呀，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人大多都不会让我的情绪有激素的波动，但我身旁有一个人，他总是知道我的那一个点，可以立刻一句话就可以让我的情绪立刻上又立刻下，那个人我们称之为配偶。在一句话的当中把我们的情绪立刻拉高，他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句话就让我的情绪立刻怎样沮丧或是愤怒或是开心。有没有想过那个是神刻意的安排？哎呀，神啊，全世界的人怎么有那么一个特别的人，然后你就把他放在我的旁边，所以这叫神的绝配嘛，哈，神刻意把这个人放在当中。可是你会发觉是你住在这当中，怎么有那么奇怪的人会住在你的旁边？那个邻居真奇怪，那个邻居好奇怪，这个邻居也好奇怪。当你觉得所有的邻居都很奇怪的时候，可能最奇怪的那个邻居是你哈，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神一直在环境里面一直塑造我们，塑造我们，环带着我们，你要来读出来，那都是神刻意的安排。摩西的出生，摩西在宫中的学习，摩西的漂流，以及摩西整个带出埃在带迦南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及至到摩西的埋葬，一路都是神所安排的，他亲自负责。怎样我们可以遇到一个人安排你的接生啊，安排你的教育啊，安排你的成长，安排你的工作，最后还负责你的丧礼？大概只有神这位才可以这样负责了哈。所以你要读出来，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三十四章你还要读出来的第二件事情，你要读出来就是人的悖逆跟人的不幸。你不要对于你自己太有把握，人大多以为自己的考量自己的决定都是对的。我们在整个生命记在整个民数记读过程当中，你读到了许多以色列人的悖逆，许多以色列人的背叛，你会读到他们怎么会这么奴钝到一种地步，会一种这种的愚昧到一种地步，竟然是反对神。他们可以起来反对摩西，起来反对亚伦，他们可以自成一帮，甚至是他们悖逆直接挑战神。人怎么会有这种愚昧的想法呢？我告诉你，在我们教会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大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不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人往往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请你对教会的观点，你对每一个人的看法，你当下情绪的反应，请你对自己不要有太大的把握。有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我们从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的评论，大多都是错误的。所以人的悖逆，你要从以色列人的悖逆去读出来。以色列人玩梗其实是与神的主宰相对，你不要对自己的情绪反应或者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对一个人的评断太有把握，把自己那句话都停下来一下。 把自己的情绪反应先停下来一下。我觉得今天经文第10-10节很棒，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教会服事，我对很多事情我大都不太敢评论，纵然我亲自参与，我也知道这个人的性格，我也知道那个人的反应，甚至我也知道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决定也不是这么的有智慧合宜，但是我还是努力的勒住我的舌头，勒住我的嘴巴，改变我的情绪，不要为这件事情下了判断，下了批判，下了评论。我对一个人的喜好，对一个人的厌恶，我也常常在神的面前悔改说，主改变我，我不是特别的喜欢某种人，我也不是特别的厌恶某种人，因为我知道对于我的任何的一切的反应、想法、认知，这大多都是不准确的。所以对于教会的要任何的一个决定，我勒住我的舌头，勒住我的嘴巴，我告诉我自己，当牧者、当教会有任何一个决定我觉得不合宜的时候，我都在我的心里说，主，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准确的，我的第一个决定是不准确的，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不准确的，让我知道你在教会当中的带领，我才会帮助我自己从悖逆、从顽梗、从愚昧当中拯救出来。有时候在教会各样牧者的带领、牧者的考量、牧者的决定，决定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当事人在参与的时候，怎么会做这种决定？有没有考虑到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谁？有没有考虑到谁？有没有考虑到谁？我们谁都考虑了，就是没考虑到神，对不对？考虑他，考虑他，考虑他，考虑我，考虑小家，考虑各样的环境，考虑新人，什么都考虑，就是没考虑到神。可是你要知道，牧者在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很多的祷告，我们在众多考虑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先去考虑的就是神的心意。所以 我就是因为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多年的侍奉，我开始会告诉我自己，我的反应、我的想法、我的评论大多都不是正确的。我对自己没有自信，不是我这个人没有自信，是我对我这种的反应、对我的考量、对我的批判要没有自信。我要放下来，我要知道神你的带领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会帮助我脱离顽梗、脱离悖逆、脱离批判、脱离埋怨。所以我们要读出来《生命记》整个从第1章到34章，我们要读出来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你要读出来的是一个侍奉神的仆人该有的性格。你要读出来一个侍奉神的仆人该有的性格。我们刚才读的这句话，哦，好棒哦！第十节说什么？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哇，摩西真不得了，他是先知，他与神面对面的说话，把神的旨意启示说明出来。他是君王，他治理整个以色列民。他是祭司，他在整个祭祀的过程当中，为以色列人的罪透过献祭遮罪，然后把以色列人一直带到神的面前。他是审判者，在整个治理的过程当中，叫人看出什么是神的赐福，什么是神的咒诅。他集这样一个众多的一个身份在他的身上，你会发觉他对于罪恶是何等的强悍，可是一对于到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他立刻俯伏在地上，愿神的旨意成就。有时候我发现他对可拉一党的处理，对于亚伦、对于米利暗，甚至是对于他周围的领袖，摩西怎么可以这么软弱，软弱到一种地步，处理事情什么都不会处理，最后只会俯伏在地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如果今天我们去问我们的牧师一件事情，问我们的领袖一件事情，他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哎，你这件事情该怎么看？哎，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有更好的抉择？这个领袖立刻在你的面前俯伏在地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哎，刚强一点好不好？有智慧一点好不好？ 懂得处理事情好不好？你会发觉摩西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可是对于罪，当以色列人击败金牛犊的时候，你会发觉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直接挑战神权柄的时候，你会发觉摩西又强悍的不得了。这个才是一个侍奉者该有的品格。大多数我们都是对人强悍的不得了，但一对神我们又软弱的不得了。我们跟摩西的品格是完全的相反。摩西是对于神的事情非常的强悍，但是对于人，只要是挑战神的权柄，人挑战他的权柄，人只要是一个悖逆直接挑战他，他立刻又是俯伏在神的面前。一个侍奉神的仆人该有这样的一个品格，一个侍奉者也该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所以什么时候当人来挑战你，当人轻视你，当人甚至是要来质疑你的时候，愿我们学习一种的习惯，我们一种的反应，愿神的旨意成就。但什么时候当我们所带领的小家，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对神悖逆，远离神，甚至他们是对神的话语软弱，对于神的话语质疑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为神的真理刚强的站立。这才是一个侍奉神该有的一个品格。最后读完生命记啦，你要读到耶稣基督。所有读旧约，你一定都要回到，对不起，不是回到新约，你要引申到新约。从明天开始我们要读加拉太书，这是我们刻意的安排。因为在读生命记的过程当中，摩西一再的强调神的律法，一再的强调神的心意，一再的强调律法一定要遵守。但到了新约，加拉太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在律法当中找到真自由，如何在律法当中找到神的心意，如何在律法当中看见神的爱和神的命定。所以明天我们会进入到加拉太书。所以第四点你要读出来，在旧约所有的话语的里面，你要读出来耶稣基督。所以摩西预表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审判者集于一身的人。你要读出来摩西记录上神的话语，说出神的心意，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心意。你要发觉出埃及进迦南，我们要读出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出罪恶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要读出来这些。所以如果我们每次读旧约，你只有读到历史，你只有读到地理，你只有读到文辞上面的美好，很可惜。你要读出来这一切的预表都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迦南美地在哪？耶稣基督。我们至终要到哪里享受？耶稣基督。我们要读出来他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要读出来原来一个侍奉者的，我们不会是120岁我们就老眼昏花了，我们就体力不行了。一个侍奉者的仆人，你他是怎样眼目没有昏花，而且精神没有衰败，这也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美好的赐福。所以你要读出来耶稣基督。所以生命记最后一章34章，你要读出来最后这四点。其实34章不应该接在33章的后面，34章是应该要接在32章的第52节之后。那为什么要把33章插在34章的中间呢？哦，原来我们要才看见33章才是生命记的最后一章。34章是补述，应该是他的他的继承者约书亚的一个记述。其实生命记应该是停留在33章。33章是什么？祝福。一个成熟的人才会为人祝福。我们要读出来祭坛使人升高。一个成熟的人在祭坛当中他才会升高，才会成熟。法老你可以记得几个名字啊？历史上的法老我只记得一个，图坦卡门啊，哈，吐了坛就卡了门哈，我只记得这个，其他都不记得啊。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西美的搞不清楚。但是全世界的人 历史上的人都记得，有一个人带领以色列人使红海分开，进入到旷野当中四十年之久，鞋没穿坏，没有饿着，天上降下玛拿。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摩西。祭坛才会使人升高。历史上的君王一代一代的过去，你我记不得了几个。当时世界的强国埃及几代的兴替有多少的法老，我们记不住。但是我们记得，当有一个人走上神的祭坛的时候，这个人神使他升高，但是升高到一种地步，他的生命越发成熟，他最后在晚年死前所说的最后的话都是为人祝福的话。所以圣愿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成熟到一种地步，当你对一件事情，当你对一个人充满着不满，就是充满着叫做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学习让你的嘴不要去批判，学习让你的嘴起来祝福，你的生命就会开始越发成熟，你的生命也会越发的宽广。一个越宽广的人，他能够盛装耶稣基督更多。所以我越看到这件事情让我很不开心，这件事情简直就是在乱弄，那个人站在台上简直就是在乱讲，我的心里开始一有这种反应的时候，我立刻说，神啊，大大的赐福他，神啊，大大的恩膏他，神啊，大大的丰富他，让他所说的所做的所行的通通带出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能力，神的丰富。好，生命记三十章我们今天就停到这边，明天我们要进入到加拉太书。若是可行，今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起来为人祝福，起来我们建造一个属灵的品格，起来能够叫人看见我们是一个在环境当中一直认识神旨意的人。我们同站立起来。四件事，所有的大小环境你要认出来有神的美意，神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必然成就。第二，你要读出来什么？人的反应，人的性格，人的评论，人的评价，大多都是不准确的，不正确的。第三，你要读出来一个侍奉神的人该有的品格，就是向着真理我们是很强悍的，但是在人的处理，人的关系的上面，我们是愿意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第四，我们每一次读经一定要读出来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认识才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生命被拉拔宽大了，才可以盛装他更多。所以对于一切你不明白的事，对于你看不过去的事情，勒住你批评的舌头，开始起来为他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开口来祷告，说，主啊，让我认识你，除去我里面的那样的一个评论批判。主，圣愿把一个侍奉你的人该有的品格塑造在我的里面。主，让我读经有一种启示亮光，读出你，读出耶稣基督。